家人们平安。今天正巧进入平安夜，虽然我们知道耶稣不是降生在圣诞节，但是这个日子依然是一个福音性极强的季节，所以看见荣耀祷告火墙会刊登生命见证，而生命见证是福音走进人心的最佳桥梁，因为没有生命见证，福音很难被听见。玛利亚姐妹的生命见证系列来到了第五集，假如你之前没有聆听过，欢迎你在下方点击回听。和许多家人一样，玛利亚姐妹信主后，从火热到属灵生命开始停滞，而在一次回转神时，却开始经历疫情、经济压力、职场动荡、家庭责任、居住与教育的现实拉扯，层层叠加，让人很容易在计算风险与承担重量之间感到疲惫。正如同许多人在做人生决定时，不是不想相信祝福，而是不敢轻易期待。它不是一个关于一切顺利的故事，而是一段在震动中被拖住，在未知里被引导的生命历程。从是否再要孩子的挣扎，到怀孕与职场的张力，从居住空间的限制，到房产、市场、政策与时机交错的考验，每一步都不是理所当然。然而，这段旅程所呈现的，不只是结果的蒙福，更是一种内在状态的转变，从忧虑走向信靠，从紧抓掌控走向安息，从只看见祝福的形式，走向渴慕祝福的源头。这是一个真实生命，如何在生活缝隙中一次又一次经历被供应、被保守、被温柔对待的记录。愿神大大祝福聆听读到这篇见证的人，无论你正站在人生哪一个十字路口，都能在字里行间看见盼望并非来自环境的稳定，而是来自那位始终同行、始终预备的主。今天就用以下两段经文来为开场，一起继续聆听他的生命故事。箴言十章二十二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各位微牧的家人们平安，我是玛利亚，今天继续我的生命见证。2019年圣诞福音茶会的最后，由主办方为大家祝福祷告的环节。想要二胎产业的请举手。我想了想并没有举手，因为这件事情我和我家弟兄曾经商量过，最终的结论是不要二胎了，因为太累了，而且我的工作压力也很大。我们家有老大 Samuel 已经非常完美了，但是戏剧性的是，这个时候一个姐妹叫我过去一下，顺势他把我的手举了起来，这件事就过去，我并没有多想。再后来就是全国的新冠疫情爆发，我和弟兄新年后二月初从老家先回到工作的城市，而 Samuel 则继续留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住在叔叔家，一直到解封。由于分别的时间太久， 我和弟兄每天都很想念 Samuel。 每天早上我们在河边晨练遛弯的时候，就会把 Samuel 小时候的视频找出来，一遍一遍的看，觉得他小时候怎么这么可爱。然后我们的想法就从去年的坚决不要二胎，到有个小宝宝也会很幸福吧。我真的不知道神怎么做到了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开始期待再去伴随一个生命的成长。2020年3月18日，读经进度到创世纪9章1到17节。当我看到了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而且说了两次，祷告中我就感动到流泪，内心也被催逼去小组的群里宣告，我们小组要成为生养众多的小组。而这样的宣告是我以前不太经常会做的，因为生养众多这句经文这么感动也是第一次。有一本书叫《嘲笑谎言》，在这本书里有一个需要对付的谎言是，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还要生孩子是不明智的。很显然当时算经济不好的时候。书中提到了耶稣、撒母耳、摩西出生的时候也都情况不太好。我在同一天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好想有第二个孩子，最好是个女孩，求你嫁给我们信心，挪去我们的忧虑，全然依靠你。而这三个真理的宣告也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一，孩子是从神而来的祝福。二，神会超自然地供应我的家庭和孩子的需要。三，神喜爱家庭和孩子。距离这次祷告整一个月，我检验出来早孕，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第二天还特别去医院验证了一下，本来想着怎么着也要一年半载吧，应许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而为什么说是神迹呢？因为我的月经周期非常的不准，怀孕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Samuel 当时也备孕了一年左右，当我最近去医院建卡的时候，医生都觉得很诧异，正常推算的预产期跟 B 超的宝宝大小有很大的差异。总之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神迹因着我的祷告发生了。我怀孕之后发生了很多事，但是无论什么事我都宣告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因为我坚信这个宝宝是神所赐的福，而很多事情也都因着我的坚信依靠神而化险为夷。这一年我的职场与家庭经历了许多震动与变化，年初我领受的经文是随时随在的平安，而第二胎的预产期正好落在了12月24日平安夜。整个孕期我的心境出奇的稳定，即使外在环境地动山摇，我的里面却平静安稳。作为高龄产妇，所有的产检项目也都顺利无比，无论是我对接的部门被解体，公司内部频繁的调整与人事变动，每天要工作回来还要照顾三秒，靠着神和弟兄一起把家里一摊难事撑住了。又或是临近生产时，婆婆去了叔叔家回来受到阻碍，而我们却没有任何备案，我都只是傻呵呵地相信神一定会预备的。那种过去熟悉的焦虑真的不见了，我每天都活在感恩里，无论走到哪里遇见什么人，似乎都会发生美好的事情。正如诗篇所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怀二胎之后，我的世界仿佛被加上了恩典与甜蜜的滤镜，充满了粉色的泡泡，神的同在真是美好。社区医院产检一项非常关键的指标呈阳性，这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指标，最终证实社区医院搞错了，完全没问题。邻居妈妈为我可能怀二胎变得衰老不漂亮替我发愁，但是我的同事很久没见我却惊讶地说比以前漂亮了。同样开心的还有 Samuel， 他知道这件事之后就迫不及待地跟小区里的小朋友和他们的妈妈奶奶们说，我妈妈肚子里有一个小宝宝了，他现在只有这么大。虽然小宝宝很小，现在还没有听觉， 但是弟兄会把手放在我的大肚皮上，温柔地说，小宝宝，你是上帝赐给我们最好的，你知道吗？你还有一个世界上最棒的哥哥，但是我们不会比较你们两个，我们会让你们在最幸福的家里长大。这个小宝宝是被期待着出生的。主管在我孕期还帮我争取了5%的涨薪，遇到的陌生人更让我觉得蒙福无比。比如买衣服的时候，营业员因为我对婆婆很好，主动要求减钱把这件衣服卖给我们。快递员双十一会打电话问我要不要把所有的快递都拿到我的家中来。顺丰车主非常体贴地说，啊，我不知道你出来了，等了很久吗？你怀孕了不要吹风。其实我只是早下来2分钟而已。去移动营业厅也被工作人员升级为 VIP， 可以不用排队直接去办业务。我每天走路的背景音乐 BGM 就是哈利路亚。二胎出生之后，现实的问题随之而来，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房子。为此我们祷告了很久，最终事情的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在房价的最高点卖出了原本的小房子，一年后再看，价格已经下跌了将近130万。那是一个只有神才能掌握的完美时机。同样令人惊叹的是，为了赶上新房售卖的众筹时间，我们对买家的唯一要求是2个月内全款到位。中介几乎崩溃地说，姐，这几乎不可能。然而一位全款买家出现了，他也看中了房子，之后却一度失去了联络。中介说他生病了，我们内心却十分笃定他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人。我们告诉中介，我们会为他祷告，祝福他身体早日康复，回来完成交易。2周后他出院了，也如约买下了房子。因为孩子还小，搬家负担太大，返租的安排也为我们争取了极大的时间和空间。当时我们工作的城市二手房房价持续攀升，我们不得不走打新这一条路，认筹新楼盘。在5782犹太新年，我和弟兄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当时采取的策略是预算范围内的新楼盘开了就去认筹，哪个成功就买哪个。我们认筹的第一个楼盘，认筹当天我和弟兄一起手牵手祷告，若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就让这一切成就。听的敬拜歌曲是不要担心 Don't worry， 我的内心很平安。最终我们竟然拿到的号码是非常靠前的69号，我们选择了楼王的位置，感谢主。交付过程并不一帆风顺，疫情影响下各地项目停滞，房产公司一度濒临破产。同期某大地产公司暴雷，更传出我们的楼盘资金未进入监管账户的信息，许多人担心房子会不会烂尾。我在小组中请姐妹们持续为此代祷，心中却异常笃定，反而弟兄因进了业主群焦虑不已。我们一边租着房子，一边等待新房交付，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神迹。2023年9月12日，5784年新年前夕，我们购房的房产公司股票从0.8元到2.8元，一夜盘活，工地上开始有了工人，供应商开始发货，一切都开始恢复正常。2024年3月25日，普尔节转败为胜，转忧为喜，这是个得胜欢庆的日子，我们收到了久违的交房通知。2024年9月30日，5785年新年前夕迎新房，新房延期交付6个月，房产公司应支付违约金7万，预计可补足装修基金。后来我们得知这个小区是小学中学的双学区，我们最初折腾房子的初衷是为了改善住宿环境和解决两个孩子上学的问题。当问题纷至沓来，我们退而求其次，心里想着只要能交付住上房子就行。但是神迹的多少次我哭着祷告，求神为三缪预备合适的学校。交房当天，当我们看到欢迎回家这4个字的时候， 我十分确信这是天父的恩典和旨意。怀二胎这一段时间，因为我每天工作也没有什么事情，所以我大把的时间追求神。我的灵命显著成长，我的情绪健康而稳定，而最重要的是，我的生命在这个阶段有了很大的转变，就是我更看重与神同行，而非神给我的祝福，比如房子，比如涨薪等等。神的爱和安慰，神的帮助，让我觉得自己是被真爱的宝贝。我开始更在意神的本身。
当我心感到疲倦，世界叫我失去勇敢，你的爱人在我身边，温柔安慰我心田。每当风浪来袭时，你是我温的避难所。我抬头看见你的光，黑暗就不再争光。
当这段历程被回望时，最令人动容的并不只是外在环境如何一次次被翻转，而是生命里那条看不见却持续加深的线，与神同行的深度。在孩子、房子、工作与供应一一临到之后，这个家庭所经历的并非只停留在得早，而是进入一种更成熟的分辨，祝福本身不是终点，真正的恩典是在祝福中不被祝福夺走目光。这段见证所呈现的是一个生命逐渐学会安息的过程。在动荡的时代中，并非没有压力，也不是没有不确定，但在一次次选择信靠中，焦虑被松开，恐惧被放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层而稳固的平安。孩子的到来使爱被扩张，居所的转换使眼光被提升，环境的震动反而让内在更加清晰。最终，这个故事指向的不只是得地为业，儿女为产业，而是一个生命如何在供应中学会谦卑，在丰盛中学会专注，在恩典中选择更深的贴近神本身。这样的转变或许不那么张扬，却极其真实，不一定被人注意，却在永恒中被珍视。假如你或你的亲友还在等待祝福，那么你可以用以下的祷告文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此刻在这个福音的日子，我们将所有聆听读到这篇见证的人全都仰望交托在你面前。天父，求你纪念他们生命中所承担的重量。有些人在家庭与责任之间感到力不从心，有些人在经济与未来的压力中反复计算，也有些人正站在人生的重要抉择前，害怕一步踏错，便无法回头。天父，孩子恳求你，求按着你的应许，将那不加上忧虑的祝福临到他们的生命中，不只是供应所需，更是安定人心，不只是解决问题，更是引导方向。若有人正在等候孩子、居所、工作或前途，求你使他们不被焦躁催促，也不因迟延而灰心，让他们在等候中学会信任，在未知中学会安息。更求你保守每一颗心，不让祝福成为新的重担，不让恩典变成比较的来源，使人记得真正的平安不是来自环境的稳定，而是来自与你同行的确据。是的，主啊，我们知道这需要操练和学习，求主把完完全全的平静安稳放在向你呼求的声音中，让他们真知道有一位神用永恒的爱在爱着我们，爱到愿意将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教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愿你的爱使人心被柔软，愿你的同在使道路被照亮，愿每一个家庭在你的看顾中被建立、被保守、被引导。如此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假如在线聆听的家人们有未信主的，今天你若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现在就邀请你把你的右手放在心上，当我祷告一句，就请你跟着祷告一句。亲爱的耶稣，今天我愿意向你敞开我的心，我承认自己的人生有许多无力与不安，有时努力撑着，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有时想靠自己走好人生，却发现心里仍然空缺、疲累、害怕。今天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我相信你是为我的生命而来，成为我生命的带领者与帮助。请赦免我过去只为自己而活的日子，也请医治我心中看不见的伤口与重担。从今天开始，我愿意学习认识你，学习相信，学习不再独自承担一切。愿你一步一步引导我未来的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假如你已经跟着做完这样的祷告，你可以找给你聆听这信息的朋友，跟着他回到神的家，一同蒙受恩典。愿神大大祝福你，阿们。